生活再无聊，也能有得聊。这里是环球生活家，带你发现全球新趋势，探索全球生活圈，找回那份丢失的生活仪式感。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生活家。最近啊，我们在换工位，我从北边的一个位置换到了南边，然后发现每次换工位的时候呢，都会要丢一大波的东西，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就是莫名其妙的囤了一些没用的东西，同时呢，也会开始新一轮的收纳整理。所以这次换座位的时候啊，我就在我的工位上特地收拾出了一小块地方，专门来摆放我的娃娃。那我玩的这个娃娃可能说不知道有没有大人知道啊，它相对比较小众一点点，它的名字叫做 Living Dead Dolls， 然后我们一般都会叫它 LDD。 这个娃娃就是为什么说它玩的人比较少一点呢，因为大家一般喜欢的娃娃都是那种可爱的萌的漂亮的类型，那它可能来说相对的偏恐怖故事惊悚一点点，所以就会造成啊，每一个来我工位跟我聊业务的小伙伴，特别是第一次来到我工位的人，他们都会对我的娃娃特别好奇，站在那儿非常认真的仔细观摩，然后观摩完一番之后一定会跟我说这几个字，他们看上去好恐怖啊。但是作为非常喜欢娃娃的人来说呢，那我就会非常认真的给他们去讲，这每个娃娃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的故事，是因为这样的故事才会导致他们有一点点小小的恐怖。然后听完之后就开始聊业务，完了聊完业务，他们来走之前啊，对娃娃的态度基本上，哎，我说少说十个里边有八个人吧，态度就有一个360度的大转变，他们就会换成另外一种语气跟你讲说，嘿，你别说啊，听完故事这些娃娃多看几眼，我觉得他们反而有点可爱了，是不是？就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会发生这么神奇的转变。你这样一想啊，当初2017年的时候 B 站的一个玩具能够卖到98亿元，或许这些塑料玩具身上啊，它真的有 magic。所以今天的节目呢，就想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些让人忍不住为他们花钱的塑料玩具。节目正式内容开始之前呢，先来一个免责声明，本期节目内容由圈内圈外的小伙伴们提供，全凭的是自己对自己家娃的热爱，那如果有错误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指出，友好讨论哟。在做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有去问周边的很多朋友，想就问他们说，聊到玩具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然后有人跟我说乐高，有人回答冰人，什么 Switch、泡泡玛特等等等等。然后我没有想到的是，还有一个特别复古的答案，告诉我是小霸王游戏机。我一整个大震惊啊！但是你会发现，从他们的答案当中啊，感觉到就是喜欢玩具这件事情是不会随着年龄的大小而消失的，反而呢，年龄越大的人对玩具这件事情有他们自己奇怪的执着。特别是啊，你还会发现，小时候我们喜欢女生喜欢的芭比娃娃，长大之后或许就成了 BGD， 小时候男生喜欢的小霸王，长大之后就是他们手上的 Switch， 现在我们那些乐不释手的乐高，你仔细想想啊，和小时候的积木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像，这些玩具好像变化了一种形式，继续在守护着我们童年时候的那些童话。但是对于不太了解这些东西的人来说呢，他们会想说，这不就是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吗？但是哦，你再仔细去想想，虽然它和我们小时候玩的玩具有那么一点点的相像，但好像呢，又那么不太一样。因为小时候我们喜欢玩的芭比娃娃，那个时候好像没有太区分正版和盗版的概念，贵的可能就也就百来块钱。但是你想想现在的 BGD， 我可能连个裸娃都买不起。哎，小学的那个小学门口不是经常有小卖部吗？然后花1块钱、5毛钱就可以戳那个格子，然后里面就可以开出来各种东西，那种惊喜的快乐，有的时候是发卡等等等等。现在它其实升级变成了盲盒。哎，听到这里是不是有种觉得，就是小时候的那些塑料玩具都在偷偷的升级，给自己注入了设计、潮流、绘画、雕塑、IP 等等等等的元素之后，你 你会发现啊，他和小时候的模样不太一样了，变成了我们更加喜欢的样子。所以有些人问啊，为什么这些魔丸手办这么贵，但是大家都想买？你看，这就是他们的门道。那这些小时候喜欢的塑料玩具长大之后呢，我觉得可能我们现在更愿意把它称为潮玩。那大到像雕塑手办，小到像盲盒公仔、BGD 等等等等。哎，既然讲到了手办、盲盒、公仔这些，那就不得不跟大家仔细聊一聊手办这件事情了。因为手办啊，作为潮玩里面的先驱者，或许说是很多人了解到潮玩第一个认识到的、听到的词就是手办。手办其实是一个外来词汇，它最开始的起源是美国的 GK 文化。那其实它指的是没有涂装的模型套件，题材呢也不仅仅局限在动漫里面，是其实后来随着日本动漫逐渐的在全球的这样一个影响力扩大，那手办现在就变成了更多是根据动漫啊、电影啊、游戏中的人物实体化而成的。那当初的美国的 GK 文化呢，其实也没有消失啊，因为现在在圈内比较主流的两种手办类型呢，就是 GK 手办和 PF 手办。哎，怎么觉得我这个 GK 越读越像 JK 啊，有点奇怪啊。那这个 GK 手办呢，它其实是指以树脂为材料的模型，其实再往下面细分啊，还会分成涂装成品和白模两种类型。这两个东西怎么理解呢？其实白模呢，它就是空白的模型，然后没有上颜色的，而涂装成品呢，就是给你把颜色已经上好了的模型。那如果是买了白模的朋友呢，那后续是还需要，不仅仅是要自己上色，它还要经过一些手工的打磨、组装，再到上色。所以说呢，玩白模的一般都是手办圈的喷涂大佬，相对来说呢，入门的门槛也会比较高。而 PF 手办呢，是指的 PVC 为主要材料的模型。PF 手办可以根据不同的造型流水线的去生产，那它的门槛相对来说就低挺多的了，只要你有钱可以去买，那你就能够入坑了。所以说它相对于 JK 手办来说呢，会更加受到消费市场的这样一个欢迎。那了解到了圈内最主流的两个手办之后，你想说，哎呀，我想入坑，那我该怎么买呢？除了说去买自己喜欢的动漫啊、电影中的人物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选项？那我就带着这个问题去问了一个圈内的大佬。我当时给他的要求可高了，我给他的 brief 大概是这样子的，我跟他说呢，我预算不高，想控制在500块钱以内，那当然了，必须得是正品，因为咱们得支持原创，那质量的话也不能太差，那种容易崩脸的就别给我推荐了，而且还要有一定的可玩性，最好最好还是能够保值。哎，对，大家应该懂吧，保值这个概念就是我400块钱买进来，万一哪天我不喜欢了，我还能600块钱买出去呢。那经过我这么多的要求之后呢，大佬给我推荐了粘土人。那在知道了我的要求范围内能买哪种手办最合适之后呢，当然是买什么品牌的了。那这个时候大佬就给我推荐了 GSC 他们家，据说呢他们家是主打粘土人模型。在说到这个品牌的时候啊，我这个魔玩圈的朋友给我打了一个非常通俗易懂的比喻，他说这个 GSC 他们家可以说是粘土人模型的康师傅，因为大家想提到康师傅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方便面，所以可以说是康师傅等于方便面，那 GSC 他们家呢就等于粘土人模型。听完这个通俗易懂的比喻之后，我就瞬间就明白了，哎，买他们家准没错。而且我去了解了一下呢，非常多的热门大 IP 啊，比如说像犬夜叉、JoJo、鬼灭之刃，他们家都是有对应的粘土人模型的。而且我还发现啊，粘土人模型有一个另外特别大的特点，除了就是刚刚我 brief 给大佬的我的要求的那些优点之外，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是真的非常的可爱。因为为什么叫粘土人，就是它的造型其实是保留了原型当中的极简的一部分，把他们本人的一些可爱的元素或者说有特征的元素进行了放大，所以呢当你喜欢这个人物的时候，你觉得他非常的可爱，然后把他的这个特征放大之后，他的可爱程度也放大了100倍。 那新手入坑这个话题聊到这个程度啊，我觉得是可以赶紧打开橙色软件，看一看自己喜欢的大热门的 IP,GSC 他们家有哪些粘土人模型了。那天我在逛的时候就发现天猫国际有开一个潮玩社，他们官方自营的店铺里面 GSC 家的货还是比较齐全的，比如说我自己想买的鬼灭之刃的那个迷豆子里面就有卖，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那碰上大促的话指不定还有折扣。哎，其实聊到新手入坑和买手办这个环节了，其实大家不是从官网或者说像天猫国际这种海淘平台购买的话，去找圈子里面的一些朋友去收货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们会有一些你听不太懂的名词在跟你交流，或者有些淘宝店铺的那个标题上面也会这么写。所以说呢，想真的把这半只脚啊迈进潮玩的圈子里面，可能咱们还得学两句黑话，比如说像出盒，那个盒是荷花的盒，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想说，哎，荷包，盒应该就是荷包的意思，对吧？那出盒应该就是出钱或者交定金的意思。然后后来了解到呢，它是指某款手办量产后正式开始在市场售卖的时候就叫出盒。还有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些淘宝店铺啊，它商品的标题上面会写到散货两个字，那我当时刚入坑的时候，我觉得散货不会是假货的另外一种称呼吧，然后后来了解到它其实是说从厂房里面走私出来的产品，或者说有一些就是有瑕疵淘汰出来的这些产品。是不是这些名词你第一次看到的时候觉得眼花缭乱，完全无从下手？所以其实我觉得，就像我之前看到的有一份报告，就是有些专家说啊，这些潮玩手办呢，它已经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不仅仅是拥有收藏和娱乐的价值，那它更像是一种情感传递。在这个你买和卖以及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会认识到非常多的同样喜欢他们的同好，然后你们用同样的语言交流着同样的爱好，它已经变成了你认识新朋友的一种方式了。那有些人肯定想问了，说哎呀，这些黑话实在太难学了，我实在看不懂，我能不能入圈呢？那当然是能的了，因为现在潮玩模型已经慢慢的从二次元呢走向了大众的视野，除了像当初的 ACG 的作品的这些人物手办之外呢，现在受到更多年轻朋友们喜欢的就是这两年非常非常火的人偶盲盒了。我想大家在盲盒当中呢，不仅是能够感受到自己当初对二次元的那份热爱，更多的呢还能感受到在开箱的时候检验自己到底是欧皇还是飞球的刺激瞬间。那还有一些人呢，就年纪轻轻啊得了收集癖，变成不开出全款就不舒服的状态。我自己就有关注到一个博主啊，他真的是飞球飞到家了，他十个里边抽出了九个灰色的 Yuki， 然后关注到他的人就会不停的给他催更，让他重新再去抽这个盲盒。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当初没有那么了解潮玩手办的人也会因为别人的快乐开箱而认识到这个行业，所以与其说是潮玩模型从二次元走向了大众的视野，不说更多的人走进了二次元，那这些玩具呢，它不仅仅只是一个玩具，更像是一个载体或者说一种寄托，守护着我们永远回不去的童年。那以前有些人攒了一年的工资，想着说给自己买一部手机，买一辆车，买电脑，或者说有些人会拿这笔钱去旅游，甚至说有些人在年末的时候会买一个奢侈包包来奖励自己。而现在呢，大家有了另外的一种选择，他们可能会花自己攒了很久的钱去买一个自己心爱的手办。听到这里，是不是觉得自己今年的年终奖有了好的去处呢？这个好去处到底该怎么花？想了解更多关于不同类型的潮玩手办模型的知识，那您可以上淘宝搜索全球生活圈，这里聚集了天猫国际的资源大神们，你在这里可以看到星球大战系列收藏量第一的魔丸博主分享他和他的手办故事，那或许看完他的故事，你就知道该买什么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周三再见。